好，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关乎神的国已然未然的观念。那我知道这个观念不那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我们的信仰又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再稍微的回顾一下神的国这个概念。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个渐进的启示，我们所看见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从旧约的角度看，神的国不是当下的，神的国是未来性的，世界有终结的一天，在那末后的日子，神的国要大有能力的降临，上帝要施行拯救，除灭仇敌，审判列国，更新万物啊！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从旧约圣经我们所看见的关于神的国的观念。从旧约的角度，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以世界的终结为一个界限，分成了今世和来世这两个世代。这两个世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今世充斥着罪恶，是一个悖逆神的时代，圣经说它是一个属撒旦，是一个黑暗邪恶的时代。而世界的终结之后的世代呢，被称为是来世。而来世是神完全的掌权，公义没有罪恶的时代，是一个属基督，是一个光明繁荣的时代。这就是旧约的观念，也是今天犹太教信仰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基督教信仰是从犹太教信仰延续出来的。那进到新约，新约有关乎神的国新的启示，所以在旧约呢，神的国只停留在来世。所以对于这些我们今天活在今世的人，神的国目前跟我们是无关的，它只是存在于来世上帝完全的掌权。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新约带进来的启示。刚才我们说旧约的角度是神的国是未来性的，而在新约呢，神的国叫做已然未然。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看。在历史上有一件著名的事件发生，叫做什么？叫做圣诞节嘛，叫做耶稣基督的降临。这是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带来了一个结果，把来世带入了今世。这个地方是不太容易理解的观念。因着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把来世刚才带入了今世，将来有一天基督会怎么样再来。所以这个地方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最近巴黎非常很多以前叫做东方闪电，现在叫做全能神的异端邪教，他们一个最大的错谬，他们就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于我们来说，未来要发生的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并且他们说上帝很公平，既然第一次来的基督是男的，第二次来的基督就一定要是女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在我们今天所活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并且来的是一个女基督。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信仰与我们基督教信仰完全抵触的。神的国对于我们来说完全的呈现在来世，只是因着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把来世 带到了今世。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把犹太人所期待的将来的拯救、将来的神的掌权带入到了现今。就在现在，每一个借着相信悔改的人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就可以活在神的国新的秩序里，就可以来领受、来经历犹太人认为在来世才能享受到的福乐。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说这个观念我一再的强调那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今天你领受了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把旧约认为在未来才能领受的祝福、享受的福乐带到了现今，带到了今天。因此神的国不再是个未来的观念，今天任何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已经活在神的国新秩序的里面。也可以说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把来世带入了今世，把永恒带入了现在。我知道这个观念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你仔细去想想你会明白的。把来世带到了今世，把永恒带入到现在。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活在永恒里了。今天我们所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生不是在死后才开始的，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永生永恒已经带入了现在。我们凭信心，我们在当下就可以进入到永生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是因着耶稣降生，我们活在因着耶稣降生而开启的一个新约的时代。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时代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未来再来之间，这个时代是一个重叠的时代。为什么叫做重叠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既活在今世，又把耶稣因着耶稣把来世带进来，我们又活在来世的里面。所以这个重叠的时代在圣经当中把它叫做是什么？末世。所以这个末世已经开始，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开始，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会完成。这就是关于神的国的观念。你可能现在你还不太知道说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复杂的神学的东西，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它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信仰的实践。当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重叠的时代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神的国是已然，就是已经降临但尚未完全成就的时代。所以在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末世的里面，神的国度的呈现是怎么样的？就是已经降临但尚未完全彰显，这就是神的国状态。直到耶稣再回来之后，神的国的彰显叫做全然的彰显。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已然未然的里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会带我们进入到那个神全然的国度的里面。就是这一个已然未然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很多的决定。那现在这不是今天我要说的，我之后我会再详细的跟大家说如何来应用这个观念。神的国今天已经降临，因着他的已然，所以在今天所有与耶稣连结的人都已经是神国的子民。在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来世的福分。那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天地都要被更新，万物都要得拯救，神的国将全然的彰显，世界将会被带入到永世。这是我上一次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真的知道很重要，所以今天我再重复一次。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我想要透过马太福音来帮助大家更深的认识天国的奥秘，神的国的奥秘。天国既然不是一个未来的事，天国既然不只是一个将来的事，已经在我们当中了，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天国在今世的奥秘。马太福音可谓是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啊，那可谓是新旧约的一个桥梁。在马太福音里面，作者马太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来宣告很多旧约的应许在新约的应验。马太福音的目的很单纯，马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向犹太人来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君王，目的就是这么简单。同时马太找到一个特别的角度来宣讲天国的真理，因为你在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看到80%-90%的耶稣的教导都是关乎天国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分享一系列关于天国的教导。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先，大家知不知道马太福音一开始讲的是什么？我还不错，很多人都知道了，家谱是最无聊的哈，最枯燥的。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家谱啊，我要挑战自己，看今天到底有多少人能睡过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1-17，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产。亚伯拉罕生以撒，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兹，波阿兹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别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别之后，耶哥尼亚生撒菲铁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玉，以玉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坦，马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不容易啊，是不是有人第一次这么完整的把家谱读出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家谱，还拼一拼，这个家谱已经产生了作用了。真的圣经中有很多的家谱，家谱有时候读起来哈，的确是蛮乏味的，谁生谁，谁生谁，仿佛那一系列的名字，陌生的名字，我们会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虽然家谱中的每一个名字不一定都有什么特殊的属灵的含义，但是我要告诉你，当这些名字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家谱 呈现出在圣经中非常重要的含义，否则圣经中不会记载那么多家谱。那我这不是我讲的重点，但是我很简略的跟大家说一说圣经当中家谱的意义啊。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你在读家谱的时候，你去找一找，哎，是否有这些意义？那圣经当中家谱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经中家谱的意义主要是有五个方面。家谱让我们看见说，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虚幻的，不是哪一个人发明出来的，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真实历史的记载。目前为止，只有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历史上面的。你说什么叫做建在历史上面？那个佛教也讲到一些历史的故事啊，穆斯林也谈到一些历史的故事，对，他们都会谈到历史。但是如果把某一个人物把历史事件抽离的话，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体系。但唯有基督教信仰，如果把很多历史事件否定的话，基督教信仰就会塌陷。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在历史上一个真实诞生出现的人物，若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死过，若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复活，任何一个事件拿掉的话，基督教信仰将会化为乌有。所以基督教信仰跟历史的连结是非常的紧密的。透过家谱的记载，你会知道说，哦，这个信仰是一个历史当中的发展，是跟历史是有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显明神的拣选啊，你会在家谱中某一些的人物的身上明白说，他们正是因着他们的出现改变了历史，正是因着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现实。所以在那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拣选啊。第三个，神应许的传承。所以任何一个上帝给予的应许不是凭空从几千年一下跳到今天的，在它里面有一个传承。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把这个应许传承了给谁？以撒。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了那么多孩子？他不说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他不说亚伯拉罕生谁，他一定说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以撒为什么不说以撒生以扫，而说以撒生雅各？这里面看到一个上帝应许的传承。感谢主，我们也领受了这个传承，我们在基督里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那个家谱再尝一尝，就会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啊，生了耶稣，然后生了我，耶稣生了我啊，这是一个传承。这是第三个，就是神应许的传承。第四个，纪念神的作为。透过家谱里面特别描述的几个人，上帝让我们在历史历代以后来纪念在那些事情上神的作为。最后一个，启示神的旨意。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的家谱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有详尽的家谱的记载，显明了一个历史的进程。怎么看到拣选呢？首先提到的是亚伯拉罕和大卫。亚伯拉罕和大卫是两个，一个是都是耶稣的先祖，两个都是蒙拣选的，一个蒙上帝拣选成为人类救赎历史的开始是亚伯拉罕，神也拣选了大卫，让大卫成为一个神权统治在地上的代表。家谱中的每一代人物都成为神救赎应许和国度应许的一个传承。那有什么上帝特别的作为呢？如果你刚才留意的话，在家谱里面其实提到了五个女人啊，除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四个女人啊，在这四个女人的身上都有上帝特别奇妙的作为。 所以我们相信，为什么家谱要把那四个女人放在里面？因为那四个女人都有特别救赎的意义在里面。今天这个不是我要详细讲的，所以我把它略过去。那最终耶稣基督的家谱启示出什么呢？启示出耶稣就是应验旧约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对于马太来说，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使得我们这么多人都在睡觉，开玩笑的原因，就是要告诉我们，透过这么多家谱的记载，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他们等候了几百年的弥赛亚君王。所以马太在马太福音一开始有很多的信息要记载，路加福音从一开始记载耶稣的出生啊，马可福音从一开始就记载耶稣的服事，马太没有，马太从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急于的要表明一件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这是中文的翻译。如果在原文的里面，如果你这英文是按照原文的翻译啊 ，The Book of Generation of Jesus Christ 啊，用英文直译次序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对于马太来说，他急于的告诉我们大家，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不是记在一个普通人的家谱，他马上就要告诉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说，耶稣是基督。为什么耶稣是基督呢？从他的家谱里面就可以看见耶稣是基督，这就是马太的用意。什么是基督？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希腊文翻译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弥赛亚，所以基督和弥赛亚是一回事，只是一个希腊文一个希伯来文。那么什么意思呢？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呢，有些特殊职位的人，比如说先知、祭司、君王，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就是受膏以后才可以开始他们的工作。后来随着先知，在先知书里面大量的使用弥赛亚这个字来预言大卫的后裔将要兴起，坐在神的宝座上来治理神的百姓。你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看到先知大量的运用弥赛亚这个字来预言大卫的后裔，因此呢，基督这个字或者弥赛亚这个字慢慢的有了一个固定的含义，就是特指神差遣来要拯救神的百姓，最终以和平公义统治列邦的君王。所以今天弥赛亚这个字有了固定的含义，就是蒙上帝差遣拯救神的百姓，最终将以公平公义来统治列邦的君王，这是弥赛亚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一开始，马太就直截了当地宣告说，耶稣的身份就是基督。对于一个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他的降生绝非偶然，绝非。我开玩笑，我那时候我去看望戴涛，戴涛说，我说，哎，他在生老二的时候，我就说，哎呀，真好用，意外，戴涛跟我说意外。很多有时候看弟兄姐妹的时候，哎呀，恭喜，哎呀，意外，在上帝里面没有意外，所以我们的出生都不是意外，更何况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弥赛亚的降生不是偶然的，不是早一年晚一年，恰恰就是要在那个时刻。为什么？因为弥赛亚的降生是出于神的应许。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我想帮助大家建立一种对神的敬畏。你会看见说，在神的话语里面太奇妙了，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前后跨越1500年，怎么可 可能那些应许旧约记载的预言那么真实的就发生在了耶稣的时代，并且圣经绝对不是人写的，否则不可能有这么高的配合度。要知道圣经差不多有四十几位作者，怎么可能他们写的东西有这么高的融合度呢？从圣经旧约创世纪开始，神一共应许过三位和弥赛亚有关的后裔，就是在旧约的圣经记载中，上帝曾经三次应许有一个后裔要诞生，而那个后裔就指向的是弥赛亚。哪三个后裔呢？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家谱比较短，这是家谱的开始和家谱的结束，我们再来读一遍。亚伯拉罕后裔，大卫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这两节的经文的里面，你能否看到一些关乎后裔的应许？讲到谁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还讲到谁的后裔？大卫的。还讲到谁的后裔？雅各生约瑟，然后接着怎么说？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你们不觉得奇？这里讲到后裔，讲到的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在创世纪，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上帝曾经三次有关乎后裔的应许，一个就是女人的后裔，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就是大卫的后裔。而这三个关乎后裔的应许在整个旧约里面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少了任何一个后裔的描述，就无法启示出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的身份以及他降生的意义。耶稣的家谱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为开始，是以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结束。这两节的经文恰恰就是家谱的开始和结束，囊括了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关乎弥赛亚的应许。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三次来分享这三个后裔的应许啊。我们来看看整个在历史的长河的里面，这些关乎后裔的应许是如何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跟我们的意义不大，因为对你说我已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了，所以我不需要你给我证明，对，我自扰其烦啊，我就要兼顾你的信心，我要让你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说我真的就是凭信，哦，我毫无理性的信。我们可以跨越这样一个信心，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与我们的理性并不矛盾。我要让看看整个在历史的里面上帝的应许这么的奇妙，恰恰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一个家谱里面得到应验，并且这三个后裔的应许都关乎神的国。我们就来看看这三个后裔跟神的国都有怎样的关系。今天呢，所以哎呀，我真的要加速。好，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女人的后裔。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的家谱的里面啊，其实它是有一种模式的啊。这个模式呢，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你会看到这里面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就算是提到女性也只是说怎么记载呢，它的模式是犹大从他玛氏生了法勒斯，还是以男性为主体，只不过加上了一个女性的姓名 作为补充。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的记载都是这个模式，谁生谁，谁生谁，然后谁从谁生了谁。从第二节到十五节一直延续的都是同样的模式，只有到第十六节的时候这个模式突然被打破了。本来应当我们所期待的啊，我们以为这里应该会这样记载说，雅各生约瑟，约瑟从玛利亚生耶稣，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但是马太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突然写出，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要表明什么？马太这样的记载要表明什么？马太这样的记载要表明的就是约瑟跟耶稣之间其实并没有血缘的关系，约瑟并非耶稣肉身的父亲。同时还有一个细节是不可缺少的，就是提到什么？提到就是雅各生约瑟，然后讲到什么？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其实提到玛利亚是约瑟的丈夫，这个保障了约瑟从法律上成为玛利亚的丈夫啊，这个在法律上使得耶稣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成为大卫宝座的继承者。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或者在犹太那个文化的里面，收养的孩子跟亲生的孩子享受的权利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记载，马太突然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从玛利亚来生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有合法的身份，被称为是大卫的后代，同时又告诉我们耶稣不是约瑟亲生的。那很快刚才我看到丽婷有一点坏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想什么。那总之有人马上会想到说，哎，那耶稣是玛利亚跟谁生的？就有人会说，难道耶稣是私生子吗？啊，马太不给我们想象的空间，所以这是第十六节，十八节就马上告诉我们答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八节怎么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又从圣灵怀了孕。玛利亚给了我们答案，就是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十六节是耶稣家谱的结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既保证了耶稣从圣灵而来的神性。如果他是约瑟和玛利亚两人生的话，他就不可能是神，因为他继承了两个人的那个人性，而他从圣灵生的就保证了耶稣的神性。同时呢，他又在肉身上，在法律上又满足了大卫宝座继承者的资格。可能今天这个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有人会对童女怀孕的说法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胡言乱语。我也不需要去争执，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是上帝用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这个世界上帝一句话就出现了。难道这样一位有全能的上帝不可以说一句话玛利亚就怀孕了吗？所以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什么不能够接受的事实，关键是看我们站立的出发点。神的作为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够领悟。其实童女怀孕这件事在圣经里面早就有启示，因此呢，童女怀孕，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不只是发生了一件事而已，它是旧约神在几千年以前 的应许在玛利亚身上的成就。所以我们来看后关于女人后裔的应许，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杀她的脚跟。这段经文的记载是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没有放弃他所造的人，他为堕落的人安排了、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他应许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兴起，他要与魔鬼征战，并且得胜。在原文的里面，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单数名词，不是复数，是一个单数。那么如果是一个单数的话，它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指的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指的是一个族群啊。我们是中国人的，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后裔，它可以指一个族群。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女人的后裔指的是一个族群还是一个人呢？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有没有告诉我们清楚？大家给我一点鼓励啊！我知道这个有点枯燥，但是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信仰很根基的东西。这里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什么？他的脚跟，不是伤他们的脚跟，是伤他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些经文的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被兴起，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被兴起，与魔鬼征战，并且怎么样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经文非常的重要，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关于救赎的应许，关于弥赛亚的应许。所以为什么三个后裔？我先讲女人的后裔，因为这是在圣经中最早出现的关乎弥赛亚的应许。这个弥赛亚是女人的后裔啊，并且呢是个男性啊。我们知道这里说他的后脚跟是一个男性啊。世界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是常识啊。从人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人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啊。不太可能你告诉我你是男人的后裔，或者你只是女人的后裔，但是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的确有一个人，他被称作是女人的后裔，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六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从约瑟和玛利亚而生，不，从玛利亚而生，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女人的后裔。而这个应许在我都不知道几千年前了，因为这个创世纪被写的时候是差不多主前1500多年，但是记载这段历史我都不知道创世的时间是什么，我不敢讲，反正都是几千年吧，在几千年以前已经预言了这件事要发生，并且如果有人问我说你只一节经文，我觉得不够力量，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经文可以证明那个弥赛亚是为女人所生啊？那个弥赛亚只是一个女人所生，有没有呢？感谢主，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经文。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这样说，加拉太书4:4这样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怎么样，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我相信保罗应该有这个常识吧，他应该知道说人怎么出生，他如果刻意的强调为女子所生，一定有他的所指，否则他不需要强调这件事啊。只是为，如果正常的话就是为人所生就好了，但是在这里他特别的强调为女子所生。神要兴起这个女人的后裔，他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在这句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谁？神的儿子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面是有连贯性的。女人，神要兴起女人的后裔，他的儿子要成为人类的救主。在这里更加启示出救恩的发展，怎么样发展？这里讲到说，魔鬼虽然会伤耶稣的脚跟，这预言了什么？这预言了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确受伤，但伤都不重要，只伤到了脚跟，但耶稣却要伤魔鬼的头，意味刚才的这个经文里面有，意味着耶稣以自己复活的大能，三天后的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将罪和魔鬼的权势践踏在脚下，这就叫做伤了魔鬼的头。感谢主，圣经的启示的当中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指向了女人的后裔。所以呢，我再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弥迦书五章二到三节啊，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太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句经文太棒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先知弥迦同样也预言了弥赛亚是从女子所生，但是他特别的强调，这位从女子所生的弥赛亚，他的根源却不是出于这个女子，也不是出于这个女子的祖先，他的根源出于什么？帮我读一下圣经，让我知道你们还跟着。根源从太初就有，但你不觉得很奇妙吗？几千年几百啊，这不是几千年，这是七百年以前，这是耶稣基督诞生七百年以前就有一个先知预言了，有一位从神而出从太初就有的掌权者，就是弥赛亚，掌权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要为女子所生。更棒的，更棒的，大家都知道旧约很多的经文都是指向以色列人的，这里掌权者其余的弟兄也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外邦人也蒙受这样救赎的恩典。并且更加奇妙的是，他不仅预言了耶稣的降生，还预言了什么？有没有人发现还预言了什么？除了预言了耶稣的降生，还预言了什么？预言了耶稣生在哪里，这位弥赛亚生在哪里，有没有看到？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耶稣降生在哪里？伯利恒。当三位博士不是三位哈，几位博士来见希律王的时候，他问那将要来的王诞生在哪里，希律王就去问那些文士，他们说先知弥迦曾经预言过弥赛亚君王要诞生在伯利恒，就是指这段经文，先知弥赛亚在七百年以前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我今天所讲的这一切仿佛跟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要让你看见圣经的奇妙。当你真的认知到上帝的话语这么奇妙的时候，他会坚固你的信心。克林顿，你今天来得很对，那天我们在谈信心，我就跟你讲，信心不是一个主动的事情，信心不是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你越说我要有信心你越没有信心，但是当你把焦点放到一个超越你自我的存在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么奇妙，因着圣经的这样的一个预言给你带来盼望的时候，当你觉得说我的信的东西是这么真实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信心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不一定一定要跟你的生活有关，透过在圣经里面让你看到上帝的奇妙， 他会建造你的信心，他会释放那个敬畏的心在你的里面。好，当然最后了，我还是要讲一讲到底这些女人的后裔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是要讲一讲女人后裔的应验。女人后裔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跟今天我要谈论的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今天你来了，听着了就对了。我很少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一起读。自己的形象造的，神起初的创造是完美无瑕的，神的旨意无论在天上无论在地上都畅通无阻，神的国统管万有。所以当人类没有堕落的时候，神的国是统管天上地下，统管万有。神这里讲的说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哎，这是一个重点，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到底指的什么？当然我们有很多种解释，我今天是选择其中一个解释，是我可以接受的，是有历史的考据的。在当时以色列所处的所谓的古近东的文化里面，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形象指的什么？形象指的是塑像、雕像和画像。在当时有一个习惯，不是一个习惯，有一个有一个社会风俗，就是当把一个王的塑像或一个王的雕像安置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就表示王在这里统治，啊，就是有点像我们去到南极插一根旗，啊，这边是我们的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总之就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把王的雕像放在哪个地方，就代表着王在那里的统治。所以王的形象就代表的是王自己。现在想一想，如果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如果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的身上我就是神的塑像，那么我在哪里就应当有一个什么？神在哪里统治，我在哪里就意味着神的国就在哪里。这就是上帝起初创造的意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意味着上帝赋予我们什么？尊严，赋予我们权柄。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代表，我们走到哪里就意味着神的形象就在哪里，就意味着神的统治就在哪里，就意味着神的国就在哪里，意味着在那个地方，在我所在的地方，我代表上帝管理他所创造的。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意味着他把这个世界他的创造交在具有他形象、具有他所赐予的尊荣、具有他所赐的权柄的人手里。这就是上帝起初创造的意义。同时呢，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还看到说上帝特别的赐福给我们。在这个地方经文让我们看到，因为这是中文的翻译啊，讲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要管理这一切。那其实在众多的祝福的里面呢，我抓出三个最重要的，因为在英语的排列的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是三个排列出来的祝福。第一个叫做生养，生养的祝福， 英文是 be fruitful， 就是多产，是一个 producer， 是一个能够多产的人。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第一个祝福，我们多产。第二个众多，众多呢在英文的里面是 be multiply， 就是倍增，不是一加一再加一，是二乘二得四，四乘四得十六，差点说错了，我差点说四乘四得八，这是一个倍增，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多产，并且是倍增。中文说遍满地面，当然了，你只有倍增了才能遍满地面啊。第三个，治理这地，治理英文 subdue 就是掌权的意思。就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让我无论去到哪里，代表神的统治，在那里可以掌治理上帝的创造，可以掌管天上的鱼，不是天，黑的鱼，空中的鸟。所以，透过刚才那段经文，要让我们明白一个很深的关于神国度的。刚才我们说神有赐给我们权柄，又讲到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祝福，真心的目的是什么？神赐给人权柄和祝福，就是要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来管理这个受造的世界，与神同工，一起管理神的国度，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管理这个世界是上帝起初造人的目的，我不是讲今天啊，今天人已经堕落了，这是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的目的，给我们权柄，给我们祝福，与神一同作王，来治理上帝的创造。很可惜的是，我们看到人类的始祖，他不愿意活在与神连接的生命的里面，却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因此很悲惨的，他们就违背了上帝的吩咐，堕落，犯罪，堕落，远离了神。从此以后，人就失去了王的形象，人失去了治理神国度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因着堕落失去了治理神国度的权柄，那么你就会明白，因着上帝借着女人后裔的应许要给还给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会得回什么。随着人的第二章的堕落，上帝马上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的应许，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随着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下了神的国度的降临，国度在后裔中降生，在后裔中降临。今天我们借着信靠这个神国已经降临的神国的弥赛亚君王，我们得以从撒旦的权势下被释放，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国里，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国里，神有一个心意，神不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而已，神不只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而已，上帝要让我们得回我们所失去的尊荣，得回我们所失去的权柄，上帝要重新恢复他起初创造我们时候的荣耀，重新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多产倍增掌权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与主一同作王。这个作王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但是那个是讲到未来治理，将来那个将来治理那个神全然的国。但是今天保罗也有告诉我们，保罗在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过了牢，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有时候我们一讲到做王，人太骄傲了，你怎么想要做王？我们不能用人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神国度的管理者、承受者，成为一个得胜者。一个得胜者就是一个做王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一人的过犯，这个一人是指谁？亚当。因着亚当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王了。本来我们是做王了，神是我们的王，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但是因着这个该死的，因着这一个人的过犯，我们不再做王了。谁做了王？死亡的权势就因这一人，因着亚当在我们生命中做王了。所以今天罪在我们生命中做王，不是我们啊，就都不信的人，罪在人的生命中做王，死亡在人的生命中做王。然而那些蒙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蒙所赐之义就是那些指的因信称义的人，指的就是你我。如果你我是因信称义的，我们这些蒙所赐之义领受神的洪恩的人，我们岂不更要，也就是他有一个超越，今天我们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我们要在生命中做王。今天罪不能在我们生命中做王，当然了，我们有时候还会受罪的影响，死亡不能在我们生命中做王。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得回了我们在神国度里的权柄，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与主与基督一同做王，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去做神要让我们做的事。魔鬼可以辖制我们，魔鬼可以影响我们，但我们同样可以拿起主所赐的权柄斥责魔鬼。圣经怎么说？当我们奉主的名斥责魔鬼的时候，魔鬼就必要逃离了，离开了。这就叫做王。耶稣伤了魔鬼的头，今天他也把同样的权柄赐给我们，可以将蛇和蝎践踏在脚下。这就叫在生命中做王。因女人的后裔，我们重新得回了尊荣，得回了治理神国度的权柄。可惜的是，太多的基督徒，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里面所拥有的权柄。你有权柄和使用权柄是完全两回事。你只是有权柄，你无法享受到那个权柄的实际。就像大家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永谦很孝顺啊，就买了两张超豪华的那个豪华游轮的船票。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个豪华游轮两个星期吃住全包啊，每天啊那些三顿餐全部都包在里面。你拿着这个船票，就意味着你有这个权利，你可以进游泳池，你可以进餐厅，你可以进任何一个它开放的地方，这就是你的权柄。有权柄不代表你可以运用权柄。那个老太太上老夫妇两个人上船之前怎么样说？那是五星级的，哎，我们吃不起的，所以要怎么样？要带方便面，我们要带方便面。所以船上两个星期，老两口一到吃饭的时候就躲回到船舱里面吃方便面。等到有天他下船的时候，那个船长在旁边恭送所有的客人，当看到这一对夫妇的时候，船长很奇怪说，哎，对呀，怎么这两个星期都没有在餐厅里面看见你们呢？老两口说，哎呀，我们自己带着东西吃。船长会说，你们的船票里面是含的 full service， 就是全部的都含在里面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不代表我们使用这样的权柄。 所以透过女人后裔，透过这个做王的概念，我们要得回神创造我们时候的意义。哦，最后结多一个总结，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受造的目的是要治理这个神所造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这句话这两句应用对于基督徒来说太宝贵了，我讲一次可能都没有，因为很多人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面对川普现在很多的话题，面对同性恋很多的话题，面对许许多的话题，基督徒基本是怎么说呢，思路有点短档的，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借着今天我的分享，这是最后的应用，这是对于我们的指神的话给我们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就是尽管这个世界是堕落敌对神的，但我们仍要拿起神所赐的权柄进到这个世界，按照神所呼召我们进入的领域，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去影响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说这个世界反正要败亡了，我们不要去管这个世界了，我们就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敬拜神就好了。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终结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责任，还是要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进到这个世界去发挥影响力。我们都知道尽管这个旧的世界，圣经说这个世界有一天会逝去，这个旧的世界有一天会过去的，有一个新的世界将会来到，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工作，那个是神的工作。在这个等候新世界来到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仍要积极地投入到对这个世界的治理，那是我们的职责。有人说，既然这个世界这么多越败坏，你何必要花这么多心思呢？不，要因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和改变，要让更多神的儿女蒙祝福，要将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见证，要带领不同领域的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只是去成就什么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塑造，我们被装备，我们在等候那个新世界的来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期待着将来在那个降临的新世界里面，我们仍旧是一个神国度的掌权者，我们仍旧是一个神国度的承受者？那要看今天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我们被塑造，我们被装备。